好，谢谢普世的弟兄姊妹，但愿是美好的歌声直达谁的宝座面前，蒙谁的祝福。很高兴在2017年第一次在这里讲道，去年我曾经有几次在这里，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但愿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都在主里面一切顺利，蒙谁的祝福，在家庭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事业上都有很大的长进，在明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能够说这一年蒙神的祝福没有白过。好，最近我们都有很大的变化，每一年都有很大的变化，在国内，在中国呢，在改革开放也有很大的变化，不论在经济结构上、在政治结构上，还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各个方面。最近中央电视台第9台是播送了一段片子，大家可能在微信圈里面、朋友圈里面收到过，说啊，看中央台都在播了，说耶稣基督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这是一个人类的历史、人类我们的故事第3集，整集都是介绍的有关耶稣基督和基督教的这方面的内容。我把这一集从头到尾看了，还不止看了一遍，确实说了一些实际的内容，这个中央电视台也在不断的改进，也在说一些实话，不是也大，就是说，确实如实报道了耶稣基督，他说一开始呢。一开始他就这样说，有一个人的生死将触动无数人的心灵，改变罗马帝国的命运，同时也会还会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继承。这说的耶稣基督介绍了，主要介绍了他说他的思想，他不说他的救恩，他还是有一些不管怎么样是有改进的，把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介绍给了13亿、14亿人民，公开的在电视台上，这还是对外的一个广播电台，说耶稣基督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历史，改变了罗马帝国，改变了世界，这是没有错的。那么他说是历史，那么对现在呢？对现在世界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耶稣基督对现在的人们的生活、各个国家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第一是我们看对今天的人类生活还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会在这里，教会都不存在。但是你从另一方面看还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数是22亿，大概都信耶稣基督的各个宗派加在一起，高于其他的所有的所谓的宗教信仰的人数，这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再一个影响呢，基督教代表人类的文明，我们知道有发达国家，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有的是18个，有的是17个，我说不清，反正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发展起来的，啊，欧洲的西欧或东欧也是基督教背景的，然后北美，甚至中美、南美都是基督教背景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基督教文化是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进步。再一个，基督徒引领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有争议。有的说是93%的获诺贝尔奖的人，是基督徒。我是做研究的，一直做了20多年，我怕不对，在网上，搜索，最后就讲到不对，大概是60%多的获诺贝尔奖的，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100年左右，63%的。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基督徒，这就很了不起了，一半多， 一半多。好，就是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巨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在科研上对人类的贡献作为基督徒来说也是占主要的部分。再一个是基督文化的影响，文化影响更明显，我们有圣诞节、复活节等等，甚至我们现在这个公园纪元也是和耶稣基督有关的，也是和耶稣基督。虽然说有的说你这公元00年不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年，算错了，耶稣基督出生在公元00年之前3到5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新纪元这个新的纪元的方法是按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来算的，就是对现在的文化太影响太大了。这现在尤其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各个方面都是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文化。那么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有这样大的影响，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能够改变人类的历史，能够使人类的历史有个巨大的转折，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今天我们就看圣经上马太福音给我们的答案，给我们的答案。好，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今天我往前提了三节，刚才姊妹读的15节开始，因为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背景。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为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好，当时耶稣基督带领12个门徒离开了他的家乡加利利附近，他拿撒勒在这附近，然后到了北面大约20几英里的该撒利亚，那个地方也是当时都属于罗马帝国统治，那个地方相当于我们现在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教会 retreat 是哪时候啊，躲得远远找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他这个地方呢风景非常优美，有山，有很多泉，有水，当然有泉，这个约旦河的起点就在那个位置，大部分水来自那个地方的泉水，风景优美，非常优美，有好多皇家的建筑，有好多其他信仰的寺庙庙宇，非常宏伟，非常发达一个城市。当时都是为了献给罗马皇帝建造的这个城市。现在呢这个城市还在，当时的泉非常优美，就是成了废墟，没人居住，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旅游，看一看当时的这些建筑的遗迹。那么耶稣基督带领12个门徒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就相当于灵修，相当于单独对这12个门徒来进行属灵的培育培养。因为耶稣基督在此之前已经在加利利或者在耶路撒冷附近做了大量的传福音的工作，治病、赶鬼、传福音。他曾经在水面上行走，他曾经使生来瞎眼的看见，使多年的瘫子站起来行走，能够使多年血漏的立即好起来，能够使大马蜂病人立马洁净。他已经行了很多神迹，能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多人，接着又用五饼二鱼啊，又用一部分很少的食物喂饱了4000多人，2次巨大的神迹。当时整个以色列人都好多人都知道耶稣基督，一听说他在哪马上哗哗的去了，有好处，能治病，能赶鬼，能给吃的，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就像大明星一样，就像大明星一样。他走到哪根本没有一个空闲的时候，没有一个休息的时候，常常是通宵达旦，白天晚上都会被人群包围， 要求他治病，要求他各种各样的事情，赶鬼。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日子快到了，自己上十字架的日子已经快到了，所以他要给这些门徒12个门徒做一个比较正式的、比较深刻的一个嘱托，所以他们就躲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地方，就是他去的地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大部分就是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他的事工没有到这里去，所以到那里比较安静，没有人能认得他们，没有人包围他们，没有给他要吃的，没有给让他治病赶鬼。到那里环境优美，和门徒们一起来进行属灵的教导，这是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当时耶稣基督已经名气很大了，都知道说这是个什么人，这是一个到底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先知还是弥赛亚还是什么来历，这些普通的犹太人，就以色列人还有这些门徒呢，心里面都有这个疑问，都曾想过这些事情，这是当时的背景。所以耶稣基督都开始说，人们说我人子是谁，人子是好多人说他是人的儿子，是拿撒勒人一个木工的儿子，木匠的儿子，他就是这里你可以说有很多意思，也可以说就是很简单的意思，这个我们不做，在这里不做详细的解释。他们说，这他们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因为在旧约里有众多先知，像摩西开始亚伯拉罕也是先知，大卫也是先知，等等，但是大先知小先知书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先知，很多很多先知。这些人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治病赶鬼传福音等等，他们都看到了，在水面上行走，他们没图也看到了等等，这是谁啊？说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此之前刚被砍头，刚被砍头，因为他干涉皇帝的婚姻，然后呢被砍头还不回头，所以被砍头。所以呢，当时那些人都认为耶稣基督是约翰又从坟墓里出来了，复活了，说他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之前，在那里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他约旦河流为人们用水施洗，洗去人们的罪过，使心里得到平安，所以人们非常向往他，说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约翰，可以继续给我们施洗，给我们平安，使我们的愧疚感能够消除。这是说，又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我们知道是旧约里边一个能力非常强大的先知，他最后就乘风而去，到了神那里去，衣服掉下来，掉到伊丽莎手里边。伊丽莎是他的接班人，我们有话长话短说啊。伊利亚也是个先知，非常有能力，非常有能力，能够解除人们的痛苦，能够向人们传达谁的话语。又有人说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个先知。他干什么？他给人们恢复城墙，恢复圣殿，恢复这个约柜的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就是人们盼望耶稣能够做这些事情，能恢复约柜，恢复这些犹太教里边的一些事情，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过去这些先知已经去世了。说他们在世就是为了传达谁的话语。总体来说，周围的这些群众，周围的这些个以色列人犹太人都认为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说了那么多很有特色的话，就说他至少是一位先知， 至多也是位先知啊，就是一位先知，某一位先知，这是社会上的人对他的认识。先知，一位先知，还没有说他是弥赛亚，没有说他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当然对其他的群众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我想就抱希望给他十二个门徒，接着又为他的十二个门徒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你看彼得，我们知道他脾气很直，反应很快，他基本上是这十二个门徒的发言人。我们现在作为发言人，现在我芝加哥总领事原来是国务院发言人啊，外交部啊，不是国务院，作为发言人，他呢，西门彼得相当于这十二个门徒的发言人，伶牙俐齿，反应又快，说话又直，又不怕得罪人。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看这一个回答非常非常的深刻，有两层意思，一是基督，基督这些的弥赛亚，基督是希腊语的翻译，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说法，总结来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谁选定的国王，带领以色列人要从苦难当中脱离出来。当时的苦难都是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统治受苛捐杂税的痛苦，各方面的压力。他说你是基督，是谁选定的，谁高立的，这是一层意思，就是基督弥赛亚都是一个人，谁要选定一个人来带领以色列人，代表谁领导以色列人。接下来又一层意思，你是永生谁的儿子啊，这是另一层意思，就是说他说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谁的儿子，也就是说是有谁的独生子的意思。彼得，西门彼得一下把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完全的彻底的说了出来，他不像这些一般的民众说他是先知，就是个先知。西门彼得说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说谁让耶稣降世为人，他的使命也包含在里面了，就他是基督，是永生谁的儿子，永生谁的儿子。好，这是彼得说出来的。再下看耶稣基督的反应，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啊，巴约拿，约拿是他的父亲，巴约拿的是约拿的儿子的意思。一般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姓，是谁谁家的儿子啊，谁谁家的儿子，后边加一个这个，西门是约拿的儿子，这样子就错不了了。叫西门的好多，叫耶稣的也好多，当时叫彼得的，叫等等，那些名字跟我们现在一样，你再搜索一下，我这个名字王这一句书这一句哈一大串出来了，不知道谁是谁，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有的时候一看后面发表的文章，从这才能对上号。有人说你这个王牧师，我们回去搜了哪一个是你，我们不知道。在网上，所以重名很多，还要加上一些限制，限制，才能够找。所以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在当时我们想想，基督教还没开始，现在就是基督教教会的开始，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被他的十二门徒确认为是基督，原来没说他是正式确定他是基督，基督教，基督都是基督跟随基督的这些教会信徒组成的基督教啊，开始啊，有的这么说，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然后哗，三千人受洗，那一天是 教会的开始，这都无关紧要，说法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在我们信仰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耶稣基督被人不是被人确认为是基督，是谁的儿子，是又真又活着谁的独生子啊。所以耶稣基督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属血肉的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他的医治，成千上万的人得到听到他的福音，成千上万的人被鬼占的这些灵魂被他医治，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他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是圣灵在彼得的心里做工，圣灵告诉彼得，圣灵启示彼得说你的老师耶稣他是基督，是谁的又真又活的谁的独生子。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就是不是是人的智力智慧在堕落之后是有限的啊，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只有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灵感使彼得说出这些话，就是你是基督，是谁的儿子。是我们再看说耶稣基督说你是有福的，这一个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指出了耶稣的真实身份，说他是谁的儿子啊，你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过，就是说认识独一的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么就是永生。那么这个有福不是我们不仅仅包括我们一般的这生的福气啊，平安平平安安是福，顺顺利利是福，健康是福，而且包含来生的永远的永生的福乐在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认识了我，你知道我是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永生神的独生子，那么你已经有永生在你里面了。所以这个有福也是包含很多很多意思，一个是我们这一生各个方面的福气，各方面福乐，再一个就是永远的福乐，和神永远在一起的福乐，这一生结束之后将来我们复活和神永远在一起的福乐都在这一句话里面了，当然这一句话里面了。那么我们知道什么算是有福的，那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希望大家都有福，更有福乐，在信仰上应该向前一步，前进一步，这是我们的题目。蒙神祝福，因为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福乐，认识他是基督，承认他是基督，承认他是谁的独生子，那么我们就要去行动，去向前迈，哪怕是迈一步，在这一年里面都是蒙神的祝福，都是蒙神的祝福。那么具体的说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是追求我们的信仰，不仅仅追求我们的事业，我们工作，我们家庭生活，子女培养，什么上好学校，才艺各方面排得满满的，赚钱养孩子，车子房子等等，高大上，这些没有错误，但是呢我们更要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来说，更要有灵命上的追求，就信仰上的追求，信念上的追求，因为只有人有信念，只有人有信仰，所以一定要有属灵的追求。再一个呢，有追求要认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是基督，你是谁的儿子，像刚才读的经文那样。再一个呢，认识之后 像彼得那样认识之后还要，不要说认识了，是十年八年不受洗，这也不对。再一个呢，受洗之后成为正式的神的家里的一员，成为基督徒之后要成长，成长的标志就是能够到教会服侍。服侍，这具体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还没有认真想过信仰问题的朋友，应该向前一步，多来教会或去查经班，多了解信仰问题。就是对信仰问题不怎么关心，我说你们怎么这个基督教老说来世的事情呢？不说说这一生的事情呢？我就关心这一辈子的事情，这一辈子做个好人，这一辈子各个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充分发挥出我的潜力，然后取得很多成果。当我闭眼的时候，不为我碌碌无为感到后悔。就是我不管后面来生，我就管这一辈子。这样的朋友呢，就要通过这个经纬看看彼得说的，就是说我们要打开心扉，要使自己的心胸更开阔，就除去我们追求的实实在在的金钱、名誉，还有等等各个情况。功名利禄吧，酒色财气，这些还有更美好的东西，还有更高尚的东西。作为我们人来说，短短的一生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生来追求那些真正的更美好的东西，也就是信仰、信念。信念表现在对宗教的追求上，就是信仰。信仰，我们人是有信念的，坚定的信念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能支撑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战胜困难的勇气。好，我自己的故事，就是这黄陂庄水库在石家庄离北京大概250公里或300公里左右。当时我在这个水库旁边有一个，现在是监狱，现在是河北省的一个监狱，这石家庄附近啊，河北省。当时不是监狱，当时我没进去。那个、当时是，学校，一所师范学校，我在那里边上学，16岁去读书，专科学校，师专，石家庄师专。然后第二年17岁的时候，夏天和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县的一个同学一起去水库去玩水游泳。我是从来不会游泳。从来不会游泳，但是觉得没什么，很浅边上。然后呢，他会游泳，另一个同学，男同学，他下去游得很好。后来我忍不住，我也脱脱衣服也下去。下去之后走着很浅，觉得很舒服。所以他不是平的，不是游泳池，游泳池也是很浅，但是它是规则的，它不规则，一个大坑，不知道哗的进去了。进去之后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因为没我原来趟水也都趟到这里的为止。这一下伸不出手去，他这一下子惊慌，喝水哗喝很多，然后这脚手被淹住过的知道啊，那是玩了命的，真是玩了命的，哗上去了，咕咕咕喝几口又下去了，哗又上去了。然后呢，就是说一根稻草都想抓住，当时我真是很清楚，我都什么都没有，对吧？这是一根稻草，那真是要抓几把，抓住然后有用没用的，那个时候心里说完了，才17岁，就一个意念。然后他另一个同学坐在杆上，他看不下去，哎，他说你这是搞什么的，心里说这么浅的水你在这儿自己上下下去干什么呢？后来我在吼他也说不清楚，后来他看不对劲了，都过去，他一过去我抓住他一下给他按进去了，然后他停出来说你别，你这样我们俩都完了。后来我就不动，他拉着我不管怎么着就出去了，然后在那爬着往外吐喝进去的东西。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我还是有很大的打击。在此之前虽然家庭境况不怎么好，但是也是很勤劳，很喜欢劳动，总是很快乐的，觉得家里父亲母亲能够供应我们一切，我们只管听父母的话去做家务去学习就行了。在此之后我就觉得当时呢真是毫无希望，没有指望，就是一下就黑暗， 前面是一片黑暗，绝对的黑暗。所以这件事情也促使我呢，在以后就想很多关于生命的问题，结束之后的问题，这一生。所以在属灵的追求上呢，在后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些。我们在美国之后去查经班、去教会受洗，好像是水到渠成。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朋友呢，并不一定都有这样的好机会去改变自己的思维，也不是好机会，就是这样的事故。好多人的品性，我们说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好多人说信不信、相信不信、有神论无神论、暴脾气还是温柔，都是经过很残酷的事故之后或疾病之后才能改变。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就是还没有想很多属灵的问题的、信仰问题的这些朋友呢，不要非等到谁来管教你、提醒你的时候才改变。不要像我一样，当时被差点被淹死的时候才想一些属灵的问题。现在有人提醒你，就是谁在提醒你，有机会，所以你就好好的见好就收，多想一些属灵的事情。谁是会管教人的？通过疾病、通过事故、通过一些挫折、一些挑战，不是每一个挑战、每一个疾病都是谁在管教你、想挽救你，但是很多情况下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意思说，还有一些慕道友或者还够不上慕道友这一级的，这些朋友呢，一定要多想属灵的事情，多去查经班，多来教会，多读圣经，多听，现在很方便。在微信群里边经常有人说，这个语音圣经一天一课，一年365天一遍，这个很好的。好，这是这一方面。这是当时的位置，这是最初的一些朋友，就是说还没有把信仰当做一回事，还没有把属灵的追求当做一回事的这些朋友呢，要向前一步，开始真正的追求属灵的这些事情。经常去查经班，经常来教会听一听，这就是圣灵在跟你说话，这就是谁通过这些人在跟你说话，这就是谁对你的提醒、你的祝福。还有的是在追求信仰的朋友，就是我们常说的慕道友，在基督教里边很特殊的一个词叫慕道友。当时我打字的时候一打出来是慕道友，出好多不一样的东西，很奇怪。说慕道友就是羡慕这一道在追求的这些朋友，我们都不太常说，应该是尽快觉知相信耶稣基督。有的慕道友，长时间的慕道友，也在教会服侍，对基督教的信仰没有敌意，也不去其他的，也不去庙里边，也不去，就是认准了基督教，他就是迈不出这一步，说我觉知，我相信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独生子啊，他在基督教给我们成就了救恩，就是迈不出这一步。有的是10年8年，我们在原来在妞儿娘子这边一个朋友去年说受洗了，吓我一跳，慕道有25年、20几年，不是查经班一成立就在那儿。他是开始读博士，后来工作在 LSU， 就是路西安那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后来去年的时候受洗了，我说这怎么可能？他原来在教会每天就是每个礼拜就管这一套音响设备录音放录像。我们是2011年1月份到这儿来，他去年说受洗了。他的太太老早就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带查经，干什么就是不能做执事。为什么？我教会规定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一方才能做执事，耽误了整整20多年。后来他信主之后，这个姊妹马上就被选做执事，就是做更多的服侍。我们不说不做执事就不能做更多的服侍，就是说他总要有人去做这个位置。执事是更大的付出，没有权利，教会哪有权利呢？教会都是服务，就是给大家服侍大家。就是他这个很让我感到吃惊。后来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失业了，在大学里边做老师，本来不应该失业，那个部门砍了， 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就比奥巴马没关，他就是这个什么哈，砍了之后，这个左想右想，这个属灵的问题，后来就是要受洗。受洗之后呢，不久又找到了工作，去政府部门，因为他五十大几岁，再找公司或学校不现实。去政府部门虽然挣得少，但是福利好，说很少失业，等等。我们不是说这有绝对的联系，但是他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就把事实告诉大家，告诉大家，就是说，你现在还在慕道友，慕道了好多年的朋友，有的还没有觉知。那么没有相信，没有走出这一步，说我得看一看，万一我亏大了呢，对吧？我戏了，我说这么当众，我戏了，我再爽不回来了，拉不回来了，对吧？留一手，留一手，这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都是智力很高的，漂洋过海，都是留学的，不是蛟龙不过海啊。这是第二种情况，大家在追求了好多年，慕道友好多年，也做吃的查经班，也服侍，也摆桌子，也请人，也接人的这些朋友，赶紧走一步，觉知信主，那么更大的福气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承认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说你是有福的，他说那么说彼得，他也在说你，在说我，说每一位朋友，说每一位。好，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已经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向前一步，尽快受洗，尽快受洗。这种也很多，大家也很清楚，在教会好多年的，出了好多年的朋友都知道，好多朋友决志了，决志了，别来说用受洗班来来那个上完之后上了一半，说我再考虑考虑，又没受洗。过一年又有很大的福音营、福音聚会。又觉知一次，这很多啊，结果当年又没受洗，又没受洗，一年两次受洗，一般的复活节、圣诞节，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啊，差不多是这种，又没受洗，到第三年说我不能再去觉知了，就有特会，我已经觉知过两次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他就是不受洗，有的朋友，我们有个朋友是上海的，他是在原来上海电力局做。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退休之后，又是老党员，说我能不能秘密受洗？就你和我，你给我弄。我说不行啊，受洗就是当众宣布承认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呢，就好像是婚礼一样，大家公认了，公开了。不是说光订婚了，你到时候可以爽约这个。就是说就不容易了，好多人觉知之后一辈子都不受洗，也不是好多，有一些这阻挡了谁的祝福，阻挡谁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说了，你要当众承认我的，我在父面前才当众承认你，是吧？才承认你，才接纳你，才祝福你。你要是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是救世主，那么你就公开宣布我是谁，我是基督的跟随者，我相信啊，当众你啊，耶稣基督谁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了你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你相信吗？我相信啊，既然你这样相信，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这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啊。我们一看，每次施洗的都是这一套，这是当众宣布了，你请了好些亲朋好友。好多慕道友，好多你的带领你觉知信主的，曾经带领你觉知过好几次了，这些朋友，教会的长老、牧师，等等，在这里给你做见证，说你和耶稣基督真正的公开了你的关系。有的朋友都说，我就是怕公开，我就是怕别人知道，别人知道。我们一般说，你受洗之后打三个电话，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说我受洗了。我受洗了，我受洗三次，就是加固一下你的信心，让你能够走出这一步去。那一打电话说你有病啊，你对吧？对吧？你怎么受洗了？觉知了还不行？你怎么一下弄死面的了？这个一下都没有退路了。就是好的，你打电话，像我受洗之后打电话，哎，你有什么毛病吗？最近， 我说没有啊，身体还好。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挑战，都是对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揪示出这些嘲讽、讥笑？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在不信的人看来是愚蠢啊！怎么一死一活一信就有永生？啊，就这么一说，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然后你相信，你就得救。在不信的人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愚蠢、愚昧，什么年代了？我们都上星球了，是吧？像上月亮了、火箭啊，怎么这些冷嘲热讽，就是阻挡你受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你要得谁的祝福，更为谁的祝福，就像彼得一样，你要走出这一步。已经觉知的朋友一直在向前一步受洗，这复活节又快到了，所以报名报受洗班啊。在接下来已经受洗的朋友，你说我已经受洗了，当众受洗了，承认耶稣基督，也接受他是谁的儿子，也得救了，我还干啥呢？要向前一步，不断成长。成长之后呢，参加教会的各种服事，不是我们基督徒一样，有的人是，就是那个天生的比较好一些，人品也好，性格也好，然后呢，人也仗义，就是没有受洗，但是在教会里做好多服事。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查经班里边做好多事情，帮人接送等等，有求必应，有求必应。就是说，好多人呢，虽然还没有受洗，已经开始参加服事，教会我们是欢迎的，欢迎的。像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好多接送的，有的时候准备饭吃的，都是好多处在第一步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反过来呢，有好多。所以已经受洗的朋友反而什么都不做，来了之后还是有很多自己的见解，虽然不做，但是有很多想法，有很多说法，这个不好啦，饭做的有点不好啦，贵啦，少啦，或者是不干净啦，就桌子椅子不好啦，讲到的不精彩啦，没有收获啊，没有得到啊，这个礼拜天我白来了，就指望这片道呢，是吧？等等，就是说，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小孩做什么？就是叫要得到，你给我好吃的，我要吃什么甜食？我不能吃这些这些东西，这些不好吃的味道很浓的蔬菜、绿菜花、薄烧克里等等，我要。你怎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就是说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尤其到了 teenager 十几岁的时候，那更难缠，更难缠。而我们好多一些朋友基督徒朋友也是这种情况，一开始信了，在教会来就是来消费享受，你给我准备好这个那，所有都准备好，我来享受享受享受，回去了，第二天第二个礼拜又来，过一段经过培养，经过学习，经过主日学，经过查经班，慢慢成长，慢慢成长，逐渐的又说我信了这么多，又有了很多问题，说你讲的这个不合圣经啊，你做的这个不符合圣经啊，到了听儿子，就到了这个十几岁这个年龄，都好多问题就来了，这也是正常的，正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接着成长，成长到成人，成长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说到教会来不是要得到什么，当然得到属灵的长进，这是应该的。你来教会你是做奉献的，各方面，你的时间，你的财富，你的才能，你来是照顾人的，你桌子不好你摆好，椅子不好你摆好，地上有脏东西你弄好，饭不好吃你想办法，你是来照顾人的，你是邀请人到教会，照顾好教会里这些人，然后呢讲员在上面或者什么，你都是要端杯水啊，或者是照顾，你要认真听，要鼓励讲员有反应，你不能说啊他精神不好，我一睡讲员在上面看着，我准备了好几十个小时啊，你怎么在这儿就在干啥呢？就是一定要想别人，就是说已经受洗的朋友一定要做到为别人，就是你活这一天，就是看你为谁更好了一点， 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弟兄姊妹，为教会，为周围的人做了什么好处好事情。所以因为有了你，别人蒙了什么祝福，所以你是别人的祝福，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是在社会上的场合，还是在教会，在查经班，有了你，别人就蒙了祝福，别人就好了一步，别人得到了正能量，你就算一个成熟基督徒了。就是你不是要东西了，你是给东西。因为你是别人的祝福，你的祝福来自谁，那谁就会像耶稣基督说的，你是有福的，更有福了，更大的祝福才会轮到你这一生。当然你说来生我护照拿到了，我是天国的子民，那是没错的，但是这一生的祝福呢，就是要靠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做每一位朋友的祝福，做每一个人的祝福，不管他是信的不信的，不管他是好人坏人，我们都有责任代表谁，代表耶稣基督祝福他，不是说，是做，真正实实在在的给他带来祝福。好，这是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受洗的朋友要向前一步，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为所有的人的祝福，那么你就会觉得更大的祝福。那是这一生有多大的祝福啊？谁的祝福是无限的，要多大有多大，要多大有多大，就看谁给你不给你，就看你配得不配得。好，再一点呢，恐怕一些受洗的朋友还要有一些观点要改变一下。你想想你是为什么信主的，当时是什么触动了你的心灵，让你打开了自己的心门，说耶稣是基督谁的儿子，像彼得一样。你想想当时你像彼得这样了吗？有这个过程吗？好像我信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太太生重病，在特护住了一个礼拜差不多，奄奄一息。我们刚到，然后得到的是肖尔两华人基金会的那些朋友的无私的帮助。我看到这种爱只有教会有，只有神有。后来我们就受了感动，我和太太就在来美国之后第二年就受洗了。当时看到的是弟兄姊妹，只有教会弟兄姊妹能表现出的爱，受洗的。并没有说耶稣是谁的儿子怎么？当然你受洗的时候，人们会给你讲受洗班里面，受洗的时候牧师会问你，但是你决定要觉知的那一瞬间，相信的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像我们常见的，谁答应祷告？我们从小如果父母是基督徒，还往说你说小孩你相信吧，先答应祷告。你看我们一家子过去靠祷告一切顺利，一切顺利。再一个呢，谁会祝福信徒？所以你相信之后会蒙谁的祝福？再一个呢，好多在后面就是周围的基督徒的爱，就像我一样，因为受到了周围基督徒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太太使她能够恢复过来，从生死线上恢复过来。我看到这些爱，我信了，这也是个起点，这没有错，你说这不对吗？不管什么起点，但是他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还成了牧师，你不能说他不对。再一个就是谁惩恶扬善，惩恶扬善。而谁是公义的，我相信他，要有人欺负了我，靠谁来治他，是吧，整他。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说万一有谁呢，我赌一把再说。没有我也不赔，有了我干赚，赌一把，这也是有的。好的，有一些人是这样，我们不能说很多。有的是圣经，我看着圣经这么好，是有史以来人类发行最多、最受欢迎的这一本书。因为看到圣经，这我看了圣经，圣经讲的很对，我就相信了。 这些起点成了你打开心门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一受感动，有的曾经那首赞美诗，我们上一次圣诞节的时候特会一唱，起点有一个慕道友哗哗流了一个姊妹，受了感动，就这样相信，就是说，都有一个点，是你打开了心门，你不打开心门，圣灵也进不去，你不打开心门，谁都没有办法，你成不了基督徒。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都有不同的点，信了，这没有错，但是我们都要归到根本上来。我们的信仰的起点应该是耶稣是基督，是谁的儿子。慢慢的，我们在信了之后，为什么要有主日学呢？为什么要提高班呢？就是要给你把我们的信仰梳理归纳到耶稣基督身上来，因为基督教就要到基督身上来。好，这是给大家的信。我们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还没有真正的把信仰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这些朋友呢，还够不到慕道友的这样的朋友，都偶尔来一次查经班，一年来一次教会，就是复活节或圣诞节来两次，这样的朋友呢，就是说要往前一步，经常去查经班，经常来教会，开始真正的追求属灵的事情，真正的追求自己的信念信仰。然后呢，已经经常来教会来查经班的这些朋友呢，要更进一步，要觉知，尽快觉知信主。已经觉知信主的朋友，不要再拖，不要再觉知，不要再好几次，就赶紧受洗，当众受洗。然后已经受洗的朋友呢，要成长，要有一个刚受洗的基督徒，新生的基督徒，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基督徒。这样呢，我们每一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一定会更蒙神的祝福，更蒙神的祝福，在这一年里能够在各个方面能够一切顺利，蒙神的祝福。好，谢谢大家。